弟兄姐妹平安。一低头声音就很大。那么在开始讲到之前，我想先介绍一下背景，就是关于士师记的大概的一个介绍。因为我自己知道，我之前的话对圣经是特别是旧约很不熟悉，就是自己就是只是看看新约呀，翻一翻呐，觉得哎讲的挺有道理的。但是旧约的话就觉得哎讲的什么玩意儿，这是看不明白。所以我先简单介绍一下。那么在士师记之前的约书亚记是一部记载了以色列奇妙得胜的历史书，那么士师记本身呢则是写满了以色列悲惨失败的历史书。在士师记里反复重复着这样一个循环，就是以色列人离弃神之后呢被仇敌击败，接着在痛苦中悔改，那么神因着他的怜悯兴起士师来拯救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得蒙救赎之后再次败坏，再次离弃神。我当时在想，哎，这以色列人怎么这样啊？可是想一想，这不就是我们自己吗？所以大家在读圣经的时候，所有写的人物都可以联系到我们自己。以色列人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以色列人在旷野中抱怨，我们在生活中有没有充满了抱怨？那么士师记强调一个中心的问题，解释了造成这个可怕的循环的原因，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神，个人按己意而行，按自己眼中看为对的行。整部士师记以这样一节经文结束，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在士师记的结尾，人们好像就完全看不到希望了。所以但接下来路德记结束了荒凉的士师时代，引进了大卫王权的荣耀，让人们重新又看到了希望。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士师记第十七章给出了一个具体的案例，就让我们看到当时的情况有多么的混乱。大家可不可以跟我一起来，虽然是一章但是只有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士师记第十七章。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名叫米迦，他对母亲说，你拿1100舍克勒银子被人拿去，你因此咒诅并且告诉了我，看哪，这银子在我这里，是我拿去了。他母亲说，我儿啊，愿耶和华赐福于你。米迦就把这1100舍克勒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说，我分出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好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现在我还是交给你。米迦将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将200舍克勒银子交给银匠，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安置在米迦的屋内。这米迦有了神堂，又制造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分派他一个儿子做祭司。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犹大伯利恒有一个少年人，是犹大族的利未人，他在那里聚居。这人离开犹大伯利恒城，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行路的时候到了以法莲山地，走到米迦的家。米迦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回答说，从犹大伯利恒来，我是利未人，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米迦说，你可以住在我这里，我以你为父为祭司，我每年给你10舍克勒银子，一套衣服和度日的食物。利未人就进了他的家，利未人情愿与那人同住，那人看着少年人如自己的儿子一样。米迦分派着少年的利未人做祭司，他就住在米迦的家里。米迦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因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阿爸，我们感谢你，主啊，求你借着你的话语来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理，来告诉我们每一天我们应当怎样度过，而不是按我们的己意随意的去度过去挥霍。主啊，也求你告孩子的口，真的是借着孩子讲出你想要告诉众弟兄姐妹的。单单愿你的名在这里得到荣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所以我们回到经文中第一节第二节，我们看到金钱既是米迦的偶像，也是米迦妈妈的偶像。米迦对金钱的贪婪可以促使他偷自己妈妈的银子。我们有没有小时候做没做过 这种事儿。其实我小时候偷过自己家的东西，我干过这种事儿。但是说那时候不小嘛，毕竟还不能说跟米迦是一样的性质了，但就可以看出人的这种罪性。那么同样也因为对金钱的贪婪，米迦的母亲可以如此的咒诅偷银子的人。我们知道米迦妈妈说的一定是非常可怕的咒诅，因为米迦银子都到手了，听了妈妈的咒诅吓得又还了。所以我们说，如果之前米迦是被贪婪所控制，以至于偷了他妈妈的银子，那么之后他就是被恐惧所控制，竟然又还了银子。我们在生活中是不是常常如此被各样的情绪和欲望掌控着？岂不知我们这就是在拜各样的偶像呢？当我们贪婪金钱的时候，钱就是我们的偶像。当我们惧怕死亡的时候，死亡就好像是我们的神一样，因为我们在膜拜他的权势，就好像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没有胜过死亡的权势一样。我们经常忘记。那有人要问了，说谁不喜欢钱多点啊？谁又不怕死呀？是不是这么回事？是。那像我以前在银行柜台工作的时候，每天那钱进进出出一堆呀、啊，那我看了这么多钱，我就觉得爽，说要都是我的就好了，这还算好的心态。有人，我的同事有人看了这么多钱就觉得不爽，说怎么都不是我的。所以这就是人的罪性的体现。但我们看到这么多钱，绝对不可以被这些钱把我们的贪婪的欲望给激发出来。那么死亡，刚才提到的死亡也是一样，我们不可以被对死亡的恐惧所控制、所掌控。还有一点在这里想说一下，比如说刚才说过的贪婪，它不是一种外在的东西，它是我们一种内在的，我们与生俱来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的罪性。所以当有外在条件配合的时候，我们这种内在的罪性就会体现为各种罪行。那么撒旦呢，大家都知道撒旦吧，他只能诱惑人、欺骗人，他不能强迫你犯罪。所以我们有一点我们要注意，不要有事没事的就把球踢给撒旦，然后自己好像没事人一样，不讲自己的罪。亚当和夏娃不就是这样吗？男人说不是我，是你给我的那个女人。女人怎么说？不是我，是蛇。其实心里还有句话没说，是你造的蛇。那蛇憋了半天没憋出话来，为什么？他也确实不用推责任了，就是他嘛，他就是万恶之源。但是我们看到人就是这样推责任，推给别人，推给魔鬼，甚至推给神。推给魔鬼没错，魔鬼是都是他造成的，但是当我们推给魔鬼的时候，我们自己的罪性在哪？那么回到经文中，米迦比他的妈妈还是嫩了点，我们看到米迦的妈妈自始至终都在膜拜金钱，他可以因丢钱而咒诅，也可以因得钱而祝福偷钱的人。是不是让我们大家马上联想到雅各书三章十节怎么说的？雅各书三章十节，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其实生活中，我不知道大家了，我就常常犯这种错误。啊，好，心情好的时候，就是高兴的时候，哇，我的主，我的神。有什么事的时候，就开始埋怨抱怨，哎呀，这怎么整成这样，主啊？你看这，所以这是我们非常容易犯的错误。那么第三节、第四节经文，我们看到米迦把银子还了他母亲，他母亲说：“我这银子是分别出来，为你献给耶和华的，好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现在我还是还给你啊！现在我还是交给你，就是米迦的母亲意思就是说，你不用给我了，反正我原来就是要给你的，我就给你献给耶和华的，你就留着好了。但米迦心里怕呀，你原来咒诅成这样，那我先还给你吧，然后我再看着办。他还是还他母亲了。那他母亲怎么样？将200舍克勒银子交给银匠，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安置在米迦的屋内。大家还记得吗？原来说什么1100舍克勒银子都是献给耶和华的，现在钱回到手里就不好往外拿了，拿出200来意思意思。有人说那这样也好啊，200比原来1100不到五分之一，那做的像是不是可以小一点啊？或者原来要做五个， 现在我做一个做两个，是不是挺好的？可是神在十诫里怎么说的？有说不要做大块头的偶像吗？还是说可以少做两个，不可以多，不可以做多了？只要做，只要拜，就是罪。还有我们看哥罗西书三章五到六节，哥罗西书三章五到六节怎么说的？所以要治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米迦妈妈她贪着钱不放，跟把所有的钱都用来做偶像，在神眼里是一样的。为什么是一样的呢？不管是钱也好，还是雕刻的偶像也罢，都取代了神在我们人心中应有的位置。这就是问题的所在。那么在这里想给大家一个概念，看这个银像能有多大。我查之前上初中的时候，这个应该是背得很熟的，可是后来完全没有印象了。银子的密度是 10.5 克每立方厘米，所以算一下的话，即便只做一个，就是200舍克的银子，200舍克勒的话，它大概是在 2.2 公斤左右，2.2千克，那么只能做209立方厘米。209立方厘米的话，这一个是应该是500立方厘米的，应该如果没记错的话，水的密度是一，那么就这么大吧。或者说如果可以做成空心的话，不知道那时候有没有这技术，那就再稍微大点，就是小小的东西就当神来拜了。所以这就是他们做的这个偶像。那么米迦的母亲把银子交给银匠，就做了偶像。这说明什么？那时候做偶像很方便呢，就好像说，就我把这个东西给你，就是我们拿把钥匙，你帮我配把钥匙就配了啊。那时候我给你一点东西，你帮我做个偶像就做了，就这么方便，说明当时人们的败坏是多么的普遍。可能大家要想，哎呀，那时候真是败坏。可是又回到我之前讲的，其实圣经里每一句话都是在说我们。启蒙运动之后，大家都人本主义了，都有文化了，有知识了，连真神都不认了，还拜什么假偶像啊？这是很多人这样想的，就是我不会拜偶像吗？我连真神也不认，什么偶像，神都没有，哪来的偶像？其实是怎么样？其实这就是在拜科学，拜自己的头脑，一样的性质。现在的人敢把神放在审判台上，等我用头脑分析了之后，再看这个神要不要信。哎，这就是我呀，我以前信主的原因就是这样。我用我自己的逻辑分析了之后，我觉得圣经里的这个神通过了我的逻辑分析，通过了我的测试，我觉得可以信。多么的狂妄，多么的无知。再看经文第五节，这米迦有了神堂，又制造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分派他一个儿子做祭司。那么在这里，以弗德是专门给祭司穿的衣服，以色列人的祭司穿的一种特别的衣服，他们就是音译过来就叫以弗德。那么家中的神像是什么意思啊？从以西结书和撒加利亚书另外的两处经文有相关的家中的神像。那么从那两节经文我们得知，家中的神像是用来保守家里的平安和好运气的。那么大家可能在想，哎呀，这不是已经有了那个什么了吗？已经有了偶像了，怎么还要家中的神像？对呀，这就是人的罪呀。我拜一个不保险，我多拜几个呀。那么祭司呢，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代替百姓向神祈求祝福或献祭。祭司是在神的面前代表人，这个和先知不一样，先知是在人的面前代表神来传讲神的话语，那么祭司是在神的面前来代表我们人。所以很明显，米迦想在形式上尽量的模仿真正的祭司在圣殿中做的。我衣服也要做一样的，然后我也要有个祭司，我要有神像啊。但是他失去了真正核心的内容，独一的真神耶和华已经不在他心里了。我又拜这个又拜那个，而且神在十诫里说得很明白，你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哎，我还就非刻一个，要不然我心里不踏实啊。你说我不刻，我就不刻，我看不着你啊，我看不着，所谓眼见为实嘛，我看不着，我心里就是不踏实。我看着了，哎，我心里踏实了，我 我就拜这个。所以这就是人的罪。另外，米迦的儿子也是很大胆，估计他是不懂，什么都不懂，正所谓无知者无惧，什么活都敢接，让他当祭司他就敢当。那么接下来的经文给了我们原因，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就是问题的核心。因为没有王，个人按照己意行在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其实大家说以色列人那时有没有王？有没有？有，有人说有，对，只是他们不承认耶和华是他们的王，这是太可怕的事情。个人可以按己意而行，那是不是在现代看来很好啊？说社会开放了吗？这不理想社会吗？充满了自由和包容，大家随便呢，随便行嘛。那么大家想想，那些恐怖分子劫了飞机撞大楼的，是不是按己意而行？是啊，我觉得好啊，我愿意啊。那些往奶粉里加东西的，是不是按己意而行？我要赚钱，你管着我干嘛？这不按己意而行吗？那些持刀砍小孩的，是不是按己意而行？他对社会不满，他报复，我愿意按己意而行。那些把神创造看为好的大自然搞得乌烟瘴气的，也是按己意而行。神在他在创造的时候，他看所有的都为好，可是现在怎么样？我们看到就是乌烟瘴气，乱七八糟。大家在美国在这里可能还很好，回家上网可以搜一下一些图片，污染的图片，看看那河水都变成什么颜色了，看看天还是蓝的吗？看一看，这不叫自由，这叫践踏自由。所以很多时候人所以为的自由，就是在践踏神所给我们的在他的主权之下的自由。我们在神的主权之下的自由是真正的自由，我们所以为的自由很多时候就是在践踏那种真正的自由。所以神让我们管理他给我们的一切，我们在干什么？神让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又在干什么？当我们有限又堕落的人按己意而行的时候，只有一个结局，就是灭亡。那么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有几个要好的哥们儿，总是相互请客吃饭，总是感觉吃别人的就很爽，虽然忘了自己也要掏钱的有一天。那么后来寝室老四请的受不了了，说了句话：你吃我，我吃你，吃来吃去吃自己。后来我发现这句话有它的普遍适用性，用在我们刚才讲过的，就是你搞我，我搞你，搞来搞去搞自己，把这一切搞得都搞乱了，最后谁受罪？不就是自己吗？可是人们认识不到，就是这样的短视，想不到以后会怎么样，因为心中没有神。所以用箴言14:12结束我们对第六节的讨论。箴言14:12，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那么回到我们的今天的经文，士师记17:7-8，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少年人，是犹大族的利未人，他在那里寄居。这人离开犹大的伯利恒城，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行路的时候到了以法莲山地，走到米迦的家。那么关于这为什么这个利未人离开犹大的伯利恒城，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有两种主流的解释，一是说当时拜偶像实在太流行太普遍，那意思就是说利未人混不下去了，没有收不到钱了，我只好说出走嘛。再一个是说这个利未人也是按己意而行的人，离开了他应该服侍的地方，因为他听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可是他也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当然更有可能是两种原因兼而有之，内因外因一拍即合。这也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我们应该以怎样的心态服侍我们的神。是不是外在条件不好的时候我就放弃了，就不做了？或者说是不是我就按照我的感觉走，哪一天我心情好了，我就来教会，哪天心情不好了，我就不做了。那我在这里不单是指牧师、传道人和教会的主要同工，我指的是所有耶稣的门徒。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 就是前一段时间在我们费城那边教会有一个牧师去讲道，问了一个问题，说大家是基督徒的举手，哗，大家都举手，说大家是耶稣门徒的举手，下面人就看，你看我，我看你，然后蹦星两个人举手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耶稣的门徒，不要有任何的疑虑。那么有的人，耶稣的门徒也就是大家啊。那么大家有的人天气不好就不来教会了，在家待着，在家闷着，一个流行的词叫什么？蜗居，就闷在家里。天气太好了也不来，因为可以出去玩。可是出去玩好啊，有出去玩，我们做到一点行啊，我们可以在外面称颂颂赞我们的神，因为什么？诗篇怎么说的？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我们在路边看朵花，就可以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神。我们去海边玩，看到那些沙滩，看到湛蓝的海水、阳光、天空，就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啊，这样可以啊，出去玩嘛，走到哪把颂赞荣耀归给我们的神，走到哪出去玩也可以把福音传扬遍地，这是好的。不要出去玩，玩得昏天暗地，什么都忘了，这就不对了。接下来，米迦问那个年轻的利未人从哪里来，他说从犹大的伯利恒来，是利未人找一个要住的地方。那么米迦说，你可以住在我这里，我以你为父为祭司，每年啊我给你这些东西。那么利未人呢就愿意与那人同住，就是米迦同住。米迦看着少年人如自己的儿子一样，米迦又分派着少年的利未人做祭司，他就住在米迦的家里。在这里我以你为父指的是信仰上的长辈，就是这种属灵的父亲。因为他自己心里明白，他什么都不懂，他什么都不懂，但是他知道他什么都不懂，这点也好，就怕我们什么都不懂还认为自己什么都懂。所以那么关于祭司啊，以色列人的祭司要求是很严格的，不单要求是利未人，而且必须是亚伦的后代，那也不是所有亚伦的后代都可以，只有撒都的后代才可以。所以这位来自犹大族的年轻的利未人其实是不可以做祭司的，虽然他可以在很多其他领域服侍神。那么这个利未人自己当然应当是知道这一点的了，自己对自己心里还没有数吗？可是米迦我们就不用提了，他都可以立自己的儿子为祭司，我们看到米迦的信仰完全是混乱的。神和人之间的中保不是人可以随便定随便选的，如果人可以随便选的话，这也是大家看到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异端邪教出现的原因。先知是神定的，祭司也是神定的，这都是神定的，不是说我今天领受了一个启示我就成先知了，我今天接受了什么新的东西啊，你们就要来跟随我了，跟随我有希望，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看到所有的一切从神而来，从上到下的才是对的，从下往上平着摊开或者往下找只能找错。所以我们看到双方很快达成了一致的协议，利未人看上去对米迦给他的条件非常的满意，也就是说他为了这些东西就把自己卖给了偶像。米迦呢则是希望借着雇用被神分别为圣的利未人来使自己拜偶像的行为合理合法化。我们不得而知米迦是否知道这个犹大族的利未人是不是不能做祭司，很可能不知道，但他心里确实明白请个利未人至少比他儿子要强。那么在这整个事件的过程中，每个人都有很可怕的罪，米迦、米迦的儿子、米迦的妈妈和这个利未人。可是我们要说这个利未人的罪是最大的，他应该是知道神的话语的，但他不单没有告诉米迦什么是正确的信仰，反倒与米迦同流合污。再次回到我们刚才所讲到的那个联系，我们不要说这个利未人怎么这样啊，你知道神的话语你和米迦同流合污，大家记住这是在说我们。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时候，我们跟我们的朋友还没有信主，我们跟他们出去玩这都没有问题很好，但是我们没有跟他们分享福音，完全没有， 没有分享这好消息，反倒有时候就随大溜了，随便干点什么，是不是这样？但是我在这里想补充一点，就是说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说从人的角度来讲，基督徒比任何非基督徒有任何好的地方，绝对没有。如果有任何一个基督徒他有优越感，说明他不明白十字架的道理，唯独恩典。第十三节，弥迦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因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大家说耶和华会不会赐福弥迦？从他偷自己母亲的钱，到因惧怕母亲的咒诅而还钱，到制作偶像，再到分派自己的儿子和那个没有资格做祭司的利未人做祭司，有没有一件事是讨神喜悦的？但他确实是真的很自信，他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非常的自信。但他的自信是建立在迷信的基础上，其实也就是没有基础。我们看到米迦他其实真的很虔诚，但这种虔诚只会带来神的震怒。所以信，我们经常讲信确实很重要，非常重要，可是信如果离开了正确的对象和方式，就没有价值，甚至会带来负面的价值。但在这里米迦确实说出来很重要的一点啊，他之前做了很多努力啊，又住这个银像啊，设圣殿啊，设神殿啊，设他所谓的神殿啊，然后又这个立自己的儿子做祭祀，然后请来一个利未人。但他之前做了这么多，他都没有敢说耶和华必赐福于他，而唯当他找到了一个利未人做祭祀之后，他才有信心这样说，虽然这信心不是基于正确的根基。那么为什么之后他就有信心了？因为米迦知道他需要一位祭司在神与人之间做中保，在神的面前代表他来向神献上祭物。但有一点，即便米迦请的是一位有资格做祭司的利未人，我们要知道人总归是人。引用远志明牧师的话说，只要你是人就有三有。哪三有啊？人家穷得叮当乱响了，你说我什么都没有了，我完了。哎，你还有三有，有限、有罪、有死。所以我们不能指望任何有限、有罪、有死的祭司可以真正的献上任何受造物，去一次性的也是永久的赎我们的罪。但基督是不一样的，他是超越的，是无罪的，是永恒的。基督就是献祭者，也是祭司，也是祭物本身。他照着父神永恒的旨意，以大祭司的身份将自己献上。我们看希伯来书10:10-12，如果听众姐妹有圣经可以翻一下希伯来书10:10-12。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这里神的右边代表的是权柄和尊荣。大家不要以为像西游记里那样演的那个什么玉皇大帝右边一排左边一排，这个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么基督坐在神的右边是干嘛？是闲着吗？罗马书8:34，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我们的大祭司，跟那个利未人不一样，跟之前所有的祭司都不一样。他将自己一次献上，永远成全，并且在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他以无罪的宝血洗净了所有信他的人的罪，使我们只要信他为我们所成就的，就可以与神和好。这样一位祭司会按照人的想法来服侍人心中的偶像吗？断然不会。希伯来书9:14， 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所以我们看到这位祭司是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献给神的，并且使我们出死入生，侍奉那永生的神。这里面和偶像有没有半点关系？没有吧。那有人说，我又没雕刻偶像，我又没跪拜偶像，我没问题吧？这就回到我们开头讲的，不是说非得是一个有形的东西才是可以是我们的偶像，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是我们的偶像。我们有没有的时候全身心都放在我们的孩子身上，放在房子上面，找工作，申请学校，准备考试，然后这些事物的背后又有各样的情绪掌控着我们，担忧、焦虑、恐惧、急躁。当我们全身心的为这些事情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在按自己的意思来求，还是在寻求合神心意的祷告？当我们被各样负面的情绪所掌控的时候，因为我们被他掌控了，完全的掌控了，所以多半这个时候的我们的祷告都是在让我们的大祭司基督来服侍我们的偶像。大家看是不是可以这样，比如说当我们心中有一件事情充满担忧的时候，我们先来认罪，我们求神让他释放的大能临到我们，打破担忧对我们的捆绑，这样我们做出合神心意的祷告的可能性比较大。不然就容易这样，容易怎么样？祷告之前我说愁啊，哎呀主啊，哎呀我这，你说我怎么办呢这事儿？你说哎呀主啊，后来实在自己没办法了嘛，祷告，人就是这样，自己穷尽了，最后想起神，而不是像神教导我们的那样，有事我们第一就是找我们的神。太多时候我们都是自己不行了，真的是不行了，主啊帮帮我吧。所以开始祷告了，祷告时候说，哎呀主啊，我求你了，我求你了还不行吗？你说我实在受不了了，你说之前我祷告了，我祷告你垂听的，谢谢你，你没听的也就那么地了，我也不计较，但这次你可一定要听啊，你不听我这次完了，主啊。就这样祷告，祷告之后心里还在合计，哎呀主啊，我刚才说的是真的，你可真得听啊，我刚才不是在逗你玩啊，真的。他说哎呀主啊，帮帮我，就像念咒一样。所以说我们是要这样的祷告，还是要先祷告打破这种势力对我们的捆绑，然后来真正的寻求神的心意，在神的旨意里面来祷告。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我们刚才那种行为，那种祷告，就是在个人按己意而行，有什么差别吗？不是按己意而行吗？我想要什么，我想解决什么问题，我想这个事儿这样办，我想得到那个，所以什么事情都是我想怎么样，而不是神在这件事情的心意是什么。但再补充一点，我这一说大家要还心里犯嘀咕了，这怎么祷告啊？你说这怎么办呢？这我不是说不要为这些事情祷告，而是说我们祷告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在祷告中要赞美神的大能，称颂神的荣耀，并且高举神的主权。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祷告说，主啊，我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我信靠你，因为我知道因着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你已经胜过了这一切的捆绑。这没有错呀，已经胜过了这一切的捆绑，所以我可以脱离这些捆绑。求你用你的大能释放我，使我的灵重新得自由，愿你的荣耀在这件事情上得到彰显，是吧？我们活着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神的荣耀吗？我们以为我们为了什么满足自己的需求吗？不是的。所以我们要让神的荣耀在这些事情上得到彰显，也愿你的旨意成就，不管结果怎样，我仍然要称颂赞美我的神，因为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这就是神的主权。不要说
有人觉得，哎呀，神是爱我们的，这个我有需求了，他一定帮我，他不可能不会帮我的。那这样变成什么了？谁是神啊？谁是神啊？神有他的主权，不是说我们想怎么样，神就来帮我们办这件事儿，不是这样的，搞反了。同时我们不要忘了，基督除了祭司另外的一重身份，他也是君王。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已经胜过了罪和死亡的权势。我们是要得释放的，而不是在捆绑中敬拜魔鬼的权势。那么基督作为万王之王的荣耀，远非任何人类的君王所能比的。之前我们说，开头的介绍有提到说，路德记的时候引进了大卫王权的荣耀，那是相当的伟大，觉得很了不起啊。包括现在大家觉得好像历史上伟大的那些君王，这个大帝那个大帝，这个国王这个二世那个三世几世的，现在不都没了吗？所以基督他是超越的。我们既然有这样一位超越一切的王做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就不要再像米迦那样按己意而行了。那有人问，不按己意而行，按什么而行啊？圣经啊，这本虽然小了点，但也是圣经。我们看里面的内容是神的话语，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启示，指导我们的生活，所有的东西都在这里面。那圣经的核心又是什么？是什么？或者说是谁啊？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大祭司，也是君王，那位耶稣基督，他是整本圣经终极的启示，所有的启示都指向耶稣基督。旧约是指向耶稣基督，新约是指挥耶稣基督，四福音书讲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不要再说，有的时候我们的信仰要坚定，有的时候不要听有人说，哎呀，因为前一段时间我在教会就有听到一位弟兄这样说，说了一件事儿，然后说这是神新的启示。我们千万不要被迷惑，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是最高的启示，他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一切。如果有新的启示，那启示是什么？是超越耶稣基督的吗？超过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吗？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不是这样的。我们要抓住耶稣基督，我们这位祭司，我们这位永恒的君王，他也是我们的先知。所谓先知，因为他就是先知所启示的所有的内容的本身，所有的先知都是在说他，都是在说这位基督。我们要抓住耶稣基督不放，他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我们的一切。我们看启示录一章5-6节，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因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你所启示给我们的话语，我们明白我们不能按照己意而行，我们要在每一天的生活中寻求神的真理。就像耶稣他说的，他就是那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主要让我们牢牢地抓住你所给我们的你的宝贵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让我们与你重归和好，让我们真的是在生活当中的每一天来高举你的圣名，单单的愿你的名得到荣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所以大家可能觉得时间不长，感谢主啊，因为我这是第一年。有一次上课，我的同学问老师说，哦，有个问题。老师说，什么问题？我讲到时间太短。老师说，不要愁，4年之后你就要为另一个问题发愁了。好，谢谢大家。